今天是我们的复活节周末，我们复活节的这个主日，我们知道我们信靠了这位上帝，他没有就这样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三天后他怎样，他复活了。而今天我知道在前两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沉默的星期六的这样子的一个演出，所以我想问大家，大家如果有出席这样子的一个布道会，可以给我举这手。OK, 哇，蛮多。我也期待你不是自己去哦，你有带你的亲友，然后一起的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沉默星期六。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可能没有举起手来的，可能你在当中沉默，正在问，诶，什么是沉默的星期六？在耶稣受难日，我们知道在星期五有这样子一个耶稣受难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我们知道今天是我们的复活节，他复活了。而在这个中间的这个星期六，我们就称为沉默的星期六，因为在当中有一个这个日子是充满了沉默、失落、不确定，甚至是未得解答的问题。大家都在当中想着，我有很多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他们会这么问呢？因为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大家如果上个星期都有出席我们的中支主日，有看到很多的中树枝在这里，对不对？我们的青青的这整片叶子都在这里。中支主日就是代表着耶稣进入了这个圣城耶路撒冷。他进来的时候，还记得人民在旁边的人民拿着中树枝喊着什么？Hosanna, Hosanna, Hosanna, Hosanna 代表什么？代表着救我，救我，拯救我。为什么他们喊 Hosanna? 为什么喊救我？因为他们都听到耶稣的神迹奇事。在其他的城市，他怎么的医治人，他怎么的彰显神迹奇事在当中来医治。所以他知道这一个就是旧约当中所宣讲的弥赛亚，他来了，他要得着医治。就算如果那个时候他们不觉得他是弥赛亚，都知道他是可以医治我的那位那个人。所以他们都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希望喊着 Hosanna, Hosanna。 但是却在星期五，他们看见这位他们所相信来医治我、来救我的人，他却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他在当中，你想象一下，他们多么的失落，多么的失望。我等待了这个彰显神迹奇事要来救我的这一个人，却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整个沉默的星期六，他们都可能待在一个很不明白、很失落的一个时刻里面。所以在世界，我们有一句话说到，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当我们希望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我们期待一件事情可以跟着我们自己预期的时候所发生，那却破灭了，你就会感到很多的失落感，甚至是痛苦的感觉。尤其是有时我们在为着我们的家人祷告，为着我们身旁那些生病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祷告的时候，但没有看见神做任何事情，你会感到失落，你会感到这样子的一个失望。一样的，门徒当时就对耶稣充满了希望，但当他钉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瞬间，他们的希望崩塌了，他们觉得没有希望了，完了，怎么办？所以在当中我们也看见有一位门徒叫彼得。彼得曾经说过什么？就算是耶稣你要跟你一起下监、跟你一起受死，我都甘心乐意。但最后我们看见他怎么的背叛上帝，在他被抓的时候，在鸡叫以先，他怎样三次不认这位上帝。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希望建立在自己的理解上。 他知道，就算我说我跟你下监，我跟你一起进牢里，一起受死，因为我知道你是神，你必能拯救我。但是当下他却以这个理解知道，诶，为什么我的这位神死在了十字架上？为什么这位我所相信的他死在了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知道，三天后耶稣基督他走出了坟墓，他复活了。 Amen。 所以我们信靠了这位真神，他战胜了死亡，他战胜了一切，他复活了。所以就像在我们很沉默的星期六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很孤独很失望的一个时候，我们会说完了。甚至可能在新加坡，我们 很常会听到的，可能一些我的长辈，我通常都会听到一句，他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就会说惨了，死了，完了。但是今天我要给我的题目，当人以为完了，神说还没。当人以为已经没了，没希望了，绝望了，神说什么？还没。神说还没。所以当人已经觉得绝望，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神说还没。经上记载，当神，当我们的耶稣基督复活，他没有忘记彼得，他没有说，哇，你这个背叛子，你这个背叛我的人，我不理你，没有。他来到了彼得的面前，三次的重复的对话，恢复了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我们甚至看见彼得，神怎么的大大的使用他，让他在讲道的时候看见三千，看着这么多人因着他的分享而信主，神非恢复了他的关系。所以今天我要透过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五节来分享，带领大家一起来看从死里复活的这位耶稣基督带给我们什么意义。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五节，让我来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就是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得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这里有三个真理要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就是神的大怜悯，跟我一起说神的大怜悯。彼得前书一章三节的上半段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有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不要去称颂这位圣父，这位天父，因为他差派了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所以我们要称颂他。所以这里彼得就提醒着，就算你在这个沉默的星期六，在这失落，因为当时的人他们在一个困苦、一个灰心沮丧的一个时候，但他告诉他们，提醒着他们要时刻的来赞美称颂这位神，称颂这位天父，因为他做了美事。所以他过后也给了理由，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痛苦、失望、绝望的时候，我们能称颂赞美这位神。因为彼得就在后尾举了一个例子，是因为神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重生代表着什么？重生代表着它的原文含义是充满了主动的一个意味，它主动的使我们重生。而重生在当中也可以用在肉身的这样子一个生产，也可以用在属灵的重生。为什么我们要重生？我们活得好好，为什么我们要重生？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都犯了罪。可你就想，哇，今天怎么一来就听到牧师你跟我说我是罪人？但是我们确切的知道，我这个罪不是说那种不包括在那个打抢杀人，那个是形式上的罪。但是神告诉我们，罪没有大跟小，罪没有大，你没有说哇这是大罪还是小罪，没有。在神的眼中，犯罪就是犯罪。而罪是什么？我们知道翁牧师每次告诉我们，罪是什么？就是该做的你没有做，不该做的你做了一大堆，该看的你没有看，不该看的什么都看完了，然后该说的你没说，不该说的一些奇奇怪怪的话你都说了，这些在神的眼中都是罪， 都是不讨神喜悦的，而这些罪可以使到你与神的关系而断裂而隔绝。但是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到，神爱世人，他爱着我们每一个人，他差派了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能信他，使我们在当中能接受他。而最美的，他不是这样子的死在十字架上，他三天后怎样复活了，他是又真又活的神。这里我想问，有谁信靠，有谁想要信靠那种又假又死的神？没有，对不对？你要我就要为你祷告一下，为什么你要？我们要信的就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他就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靠着这位复活的上帝使我们重生，而且都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靠着我们做了多少，而是靠着他自己的大怜悯。怜悯是什么？怜悯是他对人，怜悯是对他人痛苦产生深切的一个同理，进入对方的一个处境，并愿意采取行动，付出代价去帮助，去施行这样子的一个爱。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经文都有提到，耶稣基督看见那些需要的人，他的怜悯的心就来了。而且他没有站在远远，哇，这个人很可怜的，他瞎眼看不到，哇，这个人可怜，他瘸脚，然后没有向前，耶稣基督都向前，他还怎样伸手去使他们得医治，伸手去满足他们的需要。甚至我们看见有一个经文说到嘛，有一个圣经的一个故事，而且整个四福音书、约翰福音，整个四福音书都有说到，他看见了五千人，对不对？他有五千人，然后大家都饿着肚子要吃饭。耶稣有没有说，你们快点回家，我这里没有饭吃，你们回家？有没有？有，你就把你的圣经丢掉，因为假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他找哦，看到五饼二鱼带过来，让我们祈求掰开，然后跟他的门徒说，我们去喂他们吧，我们让他们能吃饱。所以他是有举动，他没有坐在那里然后等那个食物掉下，没有，他有一个行动，使到他能使五千人都能喂饱。这是怜悯，怜悯要爱，要带出一个行动。当他动了慈心，我们看见他是需要得满足，我们看见他怎么医病供应拯救。所以怜悯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愿意付出代价的爱。就好像我们爱着我们的妻子，爱着我们的孩子，我们以行动来证明，那带着怜悯。但是我们的亲友呢？神他们的怜悯我们，爱着我们，主动的爱着我们，那我们有没有爱着我们的亲友？那些失丧的灵魂，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家人，你有没有带着这个怜悯的心，活出一个基督耶稣的样式，来把这爱也彰显在他的生命？当然我们不是彰显我是有大爱的人，不是，我们彰显的是这位爱我们的神，让他透过我们的生命，来透过我们的行动，看见这位爱我们的神。不论是彼得前书或是圣经里面其他的书卷，当经文讲到神怜悯人，赐给人救恩的时候，从未说神因为这一个人做了好事，从未说这个人因为神预知他应该会信我，我帮助他，他应该会信我，所以才施下拯救。从未说过他去预知这个人是未来会是一个良善，会是一个很有渴慕之心的人，我才去拯救他们。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大怜悯赐我们新生命。这里我想问，这里有孩子的，你可以向我举个手。有孩子，有孙子，有老婆，有太太，有老公啊，都有，对不对？我想问哦，如果有孩子的最明显，你会不会拿？你不会生了孩子出来的时候，开始拿你的计算机，然后算他未来等你老了，他要给你多少养老金，他要给你多少物资，然后给你多少，然后知道 OK 大概是这个数目，我除到了这个年龄，我今天给你两粒米， 我今天给你两个 ml 的奶喝，因为以后你要还回我。我相信没有一个父母会这样，我们都是无条件的来爱着我们的孩子。所以一样的，经上也说到，马太福音七章九到十一节说到，你们中间哪一个人儿子向他要饼反给他石头，要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况且你们在天上的父难道不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来领受，而是通过神的大怜悯来被拯救。所以救恩的起点不是人的努力，而是神的爱。他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先爱，而是他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一个信心，知道我们这位父要给他的儿子的食物是那最美好的，不是要毒害你，不是要赐下那灾祸，而是要我们的生命有平安，而是要我们的生命是好的。这就是天父的一个心意，这就是那爱我们的上帝，要因着他的大怜悯，借着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因此这个重生不从我们开始，从神那里开始，从神的爱，从神的怜悯，他爱着我们。所以如果你现在可能在你的处境，你在一个失落的一个情况，祷告没有回应，我要了没有发生，然后你在一个角落孤独，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神爱你，神爱着你，他主动的爱你，他愿意的把独生爱子献上，都因着他的大怜悯，他要重生你，他要使你的灵命能重生，然后回到父的那里去，跟神建立那更美好的关系。所以转向你的旁边，跟你的旁边的弟兄姐妹说，神爱你，神也爱我。 Amen。 神爱你，神也爱我。所以当我们认为完了惨了的时候，神说什么？还没。因为神爱你，神用他的自己的大怜悯，神透过神的大怜悯，他主动的来爱我们。所以借着基督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得以重生，而让我们有怜悯的心，也去爱着我们的亲友，爱着我们身旁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是只是口头上的站在我们坐在我们的位置，哇，他很可怜的，他需要帮助，你去，而是让我们去，让我们活出那讨神喜悦的生命。而基督耶稣的复活，第一，我让我们经历了神的大怜悯，神重生了我们，我们得救是因神的怜悯赐予我们属灵的新生命。第二点，跟我一起说，永活的盼望。再一次说，永活的盼望。彼得又说，重生叫我们有永活的盼望。你可以看到彼得前书一章三节的下半段，他说到，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跟你的旁边说，你有永活的盼望。这永活的盼望是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另一个层次。盼望是什么？我想问大家，这里有没有人期待自己一天一天过得更不好的？有的话举手，我们要为你祷告。没有，对不对？我们都期待我们的孩子可以快高长大，平平安安，以后赚多多钱，然后可以很享受生命，对不对？然后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身旁的人都健健康康，没有生病，然后快快乐乐，这些都是期待，没有错。所以今天你不要讲，哇，今天牧师叫我回去，不要有这样的期待。没有，这没有错，这正常。所以但是这样子，这里说到的盼望不只是对未来有好的期待，期待也许会发生，而是更是要基于神的话语，神应许我们，神的作为带使我们对未来有热切蛮有信心的盼望，有确定的把握，知道主你已成就。 所以在这里说到了盼望，也说到了永活。永活代表着什么？永活代表着让我们的这个盼望是在我们的生命永活着的，就是年年增长，日日加强，就像我们的信心一样，一天一天的更想知道主，有这个确据，知道主你与我同在。而这盼望也是一天一天的知道主你已经复活，你战胜了一切，所以我有得胜的生命，所以我不会再说我以为完了，因为神说还没，因为神使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使我们有着永活的盼望。但是这个盼望不是乐观，不是自我安慰。有时候每次听到哇，加宝牧师很喜欢讲那一句话，很喜欢头头禅，是什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是记得那不是口头禅，那是要用生命活出来，不是我只是安慰我自己，哎呀这件事情发生，哎呀在神没难成的事，这件事情安慰着，不是这样，而是真正的有确据，凭着信心的宣告神你复活。所以不是自我安慰，而是建立在这个事实当中，因为主耶稣复活了，使我重生，使我有那永活的盼望。哥林多前书15章17节说到，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就是徒然，你们仍在你们的罪里。基督若没有复活，信徒仍在罪的当中。因着他的复活，我们看见他战胜了死亡，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看见他战胜了撒旦魔鬼一切的诡计。甚至我们看见，如果他在当时，我们想象一下他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可以想象到魔鬼的笑声，哈哈哈，我得赢了，我胜了。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耶稣基督三天后的复活，他战胜了这一切。我们信了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信徒可以战胜这一切，是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活着。 Amen。 记得有一首歌，因他活着我们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们能看见主的带领，不再是一个，而是有着永活的盼望。所以当人以为完了，神说还没，因为耶稣活着，我们永活的盼望也活着。他不是死，他不是假，他是活生生活在我们的心中。基督从死里复活，使他的子民有一个新的一个形体，及一个复活的这样子一个属灵的生命。当我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一道戏。我们记得我们都有看一些科幻片，甚至是一些 AI， 你还记得吗？如果有时候 AI 的，当你躺下，然后你会把你的记忆放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体上，然后你有一个全新的身体。但是这里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今天领受了这样子的一个永活盼望，明天你看到我的脸变了，我会变成只剩实习传道，然后你看到只剩实习传道，你会叫诶加宝牧师。不是的，你不会变，你还是一样，你的样子还一样。但是这里说到了，是你还会赐下一个新的属灵的一个生命。我们的身体会朽坏，而这新的这个属灵的生命会与基督一同复活。有了这新生命，我们盼望真实永活从神而来，而不是从自己希望它会发生。这里就说到了，想跟大家分享知道希望和盼望的分别。希望和盼望的分别，这里有个故事跟大家分享。就比如说有两个人在码头在等待船来到他们的前面。如果你觉得哎呦，我没有等过船，我等过火车，因为最近不是有火车嘛，从柔佛去到KL， 然后都很方便。就比如说你在等火车，两个人，就第一个人，他希望那个火车那个船会到他的前面，但他不确定几时到，他不知道任何的，他没有任何的根据。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票，他没有船票，没有买票，他只是在那边等，而他也不知道几时会来。而想象一下，跟我想象一下，一天一天的过，一天一天的过，你觉得这个人会怎样？焦虑，对不对？担心， 然后就觉得，诶，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什么？这是人的希望，这是人的希望。为什么我们把希望建立在自己认为应该发生的时候？我们把希望建立在环境当中，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想问大家，船会不会来？他这样子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船会来吗？会来吗？不知道。船一定会来，船一定会来到。但是你觉得这个人能上这艘船吗？上不了。为什么？没有票，你没有准备好，你没有在当中来买这张票，你没有准备好。而第二个人，他有票，他有一张票在他的手上，他知道船已经在对岸，是哪一个地方已经出发了，但是还没有到。他不是猜这个船几时会到，而是他什么？等。他在等待，等待这艘船来到他的前面。所以希望是我把希，是我希望它会发生。而永活的盼望是我知道它已经在路上。它已经在路上。所以就像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还没信主的。不是说你要来到主的面前跟神说，神给我飘。待会我也给大家一次机会，如果你还没信主，我邀请你来到祭坛前，委身你自己，不是说有没有票，而是我要敞开我的心，接受你成为我生命中的救主。我承认我是罪人，但是你爱了我，你爱了我的生命，你用你的大怜悯，把你的独一爱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所以主，我要相信你，我要有这永活的盼望。而另一组人可能是你以前有票，但是你退票了，你可能远离了神，你退票了，你觉得哎呀，这个船到现在没有到，哎，算了啦，我把票还回你。想象一下，如果这个船到的时候你的票呢？一样的，今天神也在呼召你回到他的国度，回到他的身旁，回到他的怀抱当中，有这个永活的盼望，不用再自己去挣扎，不用再自己去努力，因为神已经用他的大怜悯来爱着我们每一个人，神用他的大怜悯才派他独生爱子给你，使到我们能恢复与神的关系。而接下来我要跟所有的基督徒来说话，这里是基督徒的举手。OK, 很好，我要跟你们说话。不要以为你有票，你要保护好你的票。不要让那个船来的时候，你一上船，你的票一拿出来，这里一个洞，那里被蚂蚁咬，那里又被污染。而是好好的保护我们有的票，保护好神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的生命是圣洁，配得神的荣耀，配得神要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到等待神再来那一天，甚至是到我们回到天下的那一刻，我们跟神说，主，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我衷心的来服侍你。所以在当中让我们带着这永活的盼望。所以当人以为完了、惨了、绝望了，神说还没，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也许会发生，而是已经开始的实现。盼望不是看我们的环境，不是看你的银行有多少个零，不是看你的孩子是一个怎样的，盼望建立在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当中。当然很现实，我们这里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我们带着那期望，带着那希望，我们成为基督徒就一直向神来祷告，向神来祷告，但是我没有看见我的先生康复，我没有看见我的妻子康复，我没有看到我的需要被满足，我没有看到我的孩子回向着你。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你问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你答案，因为为什么？神有他的主权，神有他的主权，我们都是受造物，神创造了我们，他就是让那天父一样，他爱着我们， 他透过他的独生爱子，他爱着我们。所以当你在绝望的时候，他也在失望着，他也在陪着你失望着。当你完全失去信心，他就在你的身旁，他主动的来爱你，他主动的来爱你。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但是我们知道不是我们先爱了神，是神先爱了我们，使到我们能经历这一切，看见那永活的盼望，带领我们在任何的沉默的星期六的时候来看见那突破。不是说主我要你这样你就变成这样，我要我的先生康复他就马上康复，我要我的需要被满足马上来满足。如果是这样的话，到底你是神还是我们的神是神，还是我们的神其实是我们的奴隶，我们的奴仆？他有那主权，而我们要带着的就是那信心，知道主你会看顾我的生命。而最后一点，第三点，天上的基业，跟我一起说天上的基业。彼得前书一章四节，彼得再一次的说到，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得接着了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永活的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着这种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基业是什么？基业很多人觉得，哇，基业是不是我的财产，是不是我在我的银行的多少个零多少的钱，我的 HDB 我的公寓。这个基业在旧约里面可能是这样子说，因为旧约里面说到这应许之地，这迦南美地是以色列神给以色列的基业，同一个字在旧约里面就说到了是给他们，甚至我们看见十二支派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块地，神给他们那里成为他们的基业，使到他们可以在那里敬拜神荣耀神。而在新约当中，基业这个字常常用在代表着信徒将来在天国里要得到的属天的赏赐。赏赐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最大的赏赐不是东西。很多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想象，哇，以后我要回到天家，回到天国，不懂天国有没有咖啡可以喝，我每天要喝咖啡的嘞。然后甚至是那些很喜欢吃榴莲的，不懂天国有没有榴莲树，我吃了在那边吃榴莲，不懂会不会发热气，我可不可以吃多少榴莲。甚至在当中有没有我最喜欢的沙爹在天国。记得这个赏赐不是东西，这赏赐而是关系，关系与神的关系，在天国永远与神同在，不再死亡，不再败坏。还有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忠心而得着的这样子的一个赏赐和冠冕，记得保罗说到吗？当跑的路我跑尽了。他那种忠心服侍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在天国有那公义的冠冕和生命的冠冕。所以基业就代表着神为信徒所预备将来要承受属灵基业与永恒的福分。这份属天的产业乃是不能朽坏，也就是说它不会因为年月日而朽坏而凋谢，而且同时他也说到不会 不能被污玷污，就是它不会被罪给污染着，也不会衰残。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情，我感谢大家在会前都有为着我的妈妈来祷告。我知道我妈妈在前几个月去到的吉隆坡，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膝盖换钙的一个手术，所以她的脚现在就是推着那个懂嘎叫什么拐杖，推着拐杖在当中来去行走。所以感谢主，她已经回到了那个家里啊，不是天家，不好意思，回到家里。我就心里想，你们脑里应该会想到这个字。OK， 他回到了我的柔佛的家里，他自己的舒服的地方。从医院的回来，回到自己的家里，他就在当中来到家里。我讲回来，我在当中，在他在吉隆坡的时候，就打电话去问我的妈妈嘛，哎，怎样，有没有疼痛吗？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担心什么？然后妈妈就跟我讲，我担心哦，我的家里的花没有人浇。 这里有人种植花草了，可以举个手。Oh, OK OK， 哇，你们很棒，我觉得很佩服你们，因为我不管种什么就哭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在当中，我妈妈在担心，为什么？因为怕没有人浇灌，没有人浇水，尤其最近天气这么热，对不对？没有人浇水，花草会怎样？朽坏、枯死，甚至我们看到最近的天气污染，然后被这些空气给玷污了，甚至是衰残了。但是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神给我们天上的基业不会衰残，不会被玷污，不会衰，不会水坏。所以他在当中告诉我们，我们世俗所看的一切事情，不要当作哦完了怎么办。神说还没。哥林多后书保罗这里说到四章十八节，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要顾念的不是世上花草树木，我们的产业，而是更是要看的是那天国永远天上的基业。我们的身体有一天也会朽坏，我们的身体有一天也会随着时间的关系慢慢的退化。所以记得，我们不是从石头蹦出来的，我们不是从天空掉下来的。圣经更告诉我们，在创世纪，神用泥土创造了亚当夏娃，我们是用泥土创造。所以当我们死去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尘归尘，土归土，我们回到我们的身体会回到土上，但我们的灵有那永活的盼望，我们能回到那天家。但是这个不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像我就现在我就过我自己要过了，直到我眼睛要闭的那一个时候，我就告诉神，神啊救我，我要永活的盼望，我要那天上的基业。神说，那些说主啊主啊主啊，我不认识你。所以让我们的生命从这一刻开始就跟随着他，有那永活的盼望在我们当中，不再说完了惨了，因为神说还没，因为他有着复活的基督耶稣。我们的未来不是短暂的一个改善，而是永恒的荣耀。所以彼得前书一章五节，可能你在当中就想到这个是未来嘛，未来的事情现在不用担心，现在我的生命要怎么过，我却是很担心的。彼得前书一章五节说到，就是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得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彼得还说，你这些因信，记得因着信心蒙神保守的人，在你这条道走到天上的基业的道路上，你要因着信心，神要保守你，神要保守你的生命，使到你能得着那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个救恩不是说你在这个台前把自己你刚刚信主这个初信的救恩，当然那个也是救恩，那是开始，而这是我们只等到他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来等着那末世神你来到的时候，甚至是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能得着那末世的救恩，就是那神要给我们完全的救恩。所以彼得说到，我们要靠着什么？信心。我们要靠着这信心，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神不能在我们的身上做任何的事情。我们要靠着这信心，借着神就借着他子民的信心来成就他的大能，来保守我们一切所要做的事情。这样的保守不是要实现这样子的一个短期的目标，而是叫信徒带着这样子的一个预备到未来要显现得着这样子的一个救恩。所以可能你在你的位置，可能在你的想法里面，你听完今天的道，你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已经不想祷告了，我祷告了很多次神都没有回应，我也不想带任何的期待，不想带任何的盼望。但今天神要告诉你，当人以为完了， 神说还没，因为神已使基督耶稣复活，神已使基督耶稣复活，使到我们能有那永活的盼望在我们当中。当人以为完了，神说还没，因为神的大怜悯，耶稣从坟墓走了出来，我们被他带进了这样子的一个永活的盼望。但我们要凭着什么？凭着我们的信心走在这条道路上，而这条道路上有神的保守，使我们能通往天上的基业的路上，使我们在这神圣的道路上，你不用再活在那沉默的星期六，而是活在了是满有盼望，知道主你必再来，我在未来必得着那天上的基业。当我们盼望建立在复活的主的里面，盼望越真实，生命就越有力量。 Amen。 让我们请低下头，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诗歌班，邀请我诗歌回到我们的台上，一起闭着眼睛，一起低下头，反思今天神在跟你说的话语，让我们领受从他而来那无私的爱，因为因着他的大怜悯，他使耶稣基督复活了，也透过他耶稣，也透过从耶稣基督从死里的复活，使我们有了那永恒的盼望，而使我们得着那天上的基业。所以今天我要跟几组人来说话，神在呼召着你。第一组人，你知道你失去了信心去祷告，你知道了失去了任何的盼望去想去期待，但是今天神要告诉你，他不是要你降低你的期待，不是要你降低你的希望，而是要你换一个根基，而不是是在靠自己，不是靠着自己的智慧，靠着自己的知识，而是靠着的是那复活大能的上帝，靠着的是那给你永活盼望的神。如果这人是你，我邀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跟神说，神，让我不再看着我自己的环境，不再靠着我自己希望会怎样怎样，希望会怎样怎样，而是我有那永活的盼望，我有确据，因为主你复活了，因为你复活了，你活着使我有那永活的盼望。如果真的是你，就把手放在心上，跟神来祷告，跟神来祷告，主谢谢你，谢谢你，我不再靠着自己，我不再靠着自己。我看到很多人的手非常棒，向神来祷告。而另外一组人，可能你不敢再祷告，你害怕，你害怕再有这样子的一个期待，但今天神要告诉你，他使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难道他不能帮助你吗？难道他不能带领你吗？他是那带有复活盼望的神，他战胜了死亡，他战胜了一切。所以在你位置，你也把手放在心上，跟神宣告，主你就是那战胜一切的上帝，我宣告你就是那得胜的君王，我信靠了这位神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就向神来祷告，跟自己来说，让你的灵命也知道，因着神的大能我重生了，我跟神有那美好的关系，我的生命不再有这样子的一个失落，而是我知道在这样子的一个寂寞星期，在沉默的星期六，我都能有带着神你那满有盼望的生命。而最后一组人，就像我刚才等船的故事一样，如果你还没信主，今天我要打开我们的祭坛，你可以来到祭坛前，跟任何的牧者领袖跟他说，我要信主，我要接受他成为我生命中的救主，我要这个盼望在我的当中，我要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在天上为我存留。记得是存留，存留是已经在那里，他不是为你集合，不是为你收集，而是已经为你存留在那天国。所以如果你今天愿意的敞开你的心， 回转向他，愿意的敞开心，接受他成为你生命中的救主。待会祭坛呼召，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台前，来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全部人一起站立起来。我今天要打开我们的祭坛，当诗歌班带领我们的时候，我邀请每一个神的孩子，这里是神的孩子，举手。神要邀请你来到这祭坛前，来到这祭坛不是让人来为你祷告，来这祭坛是一个尾声，一个先知性的动作，跟神说，神，今天是那复活主日，我再一次的跟神来做那尾声的祷告，我不靠着我自己的想法，不靠着我的自己的知识，而是我要依靠着你，因为那永活的盼望在我的里面，让我在这个直到天上的基业的道路上有神你的保守，我愿意的降服，我愿意的宣告，你就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诗歌带领我们的时候，我邀请每一个神的孩子都来到祭坛前。